好，我哋今年咧係有一個新嘅面目咧，我哋開始睇呢個舊約裏邊另一本非常之精彩嘅一本書，就係呢個《以撒以亞先知書》。咁睇呢本書係相當大嘅挑戰，因為咧係裏邊有係好長嘅一本書嚇。咁我哋咧變咗咧係要濃縮，咁好似今日咧我哋係一堂咧係講五章嚇，甚至咧有時係6章7章咁嚟講。咁、那個原因咧，就因為《以撒以亞先知書》係一本好長嘅書啦。咁而我哋咧係通常咧係唔想將同一個書係 spread out to 呢個2年。咁因為有好多人咧係嚟得一年，未必嚟得第二年。我哋講呢個《以撒以亞先知書》係先知書，咁我哋要都嘗試了解一下究竟咩叫先知啊？在這裡我想借用本篤十六世 Benedict XVI 的幾句的說話，大家掀去這個 Special Note 1那裡，我們看到 Benedict XVI 他跟我們說，他說 Cardinal Wessinger 也是，他說 They 即是這個先知 The prophets are not to be understood as seers。 他說其實先知呢，我們不要一個誤會呢，只是將它當作一些預言家有神事的人很多時候我們有這個這樣的錯誤的理解他說應該怎麼看他呢，他說 But as voices who understand time from God's point of view and can therefore warn us against what is destructive， 就是說其實他們是一些聲音，天主給他派遣他來的一些聲音，而這些人呢能夠說一些說話呢，是因為他能夠明白當時那個時代裡面所發生的事情，而他們明白呢是因為他能夠從天主的角度來看這些事情，然後他基於這個天主的角度，基於這個天主的了解來到去看到那些不好的東西，然後去警告當代的人，這個就是先知。And on the other hand, show us the right road forward， 亦都咧基於同樣嘅天主嘅眼光咧，係睇到一啲好嘅事情，正確嘅方向，叫我哋去行呢啲方向。啊，呢個就係先知。咁所以其實我哋如果能夠浸淫喺聖經裏邊，聖經就係天主嘅話語，係天主嘅啟示。咁變咗藉住聖經，我哋能夠用天主嘅眼光嚟到去睇生活裏面嘅一切，睇呢個大時代裏面所發生嘅一切。咁於是乎咧，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好似先知咁樣，能夠睇到嗰啲 destructive 嘅唔好嘅嘢，亦都睇到嗰啲正確嘅天主想我哋行走嘅方向。咁所以其實又再一次翻返頭先我開始所講嘅，我哋能夠喺聖言裏面成長咧，13年，而家我哋步入第14年咧，其實係好難得嘅嚇。咁呢個咧係喺聖言裏面，我哋能夠係From God's point of view 来到去明白这个世界，明白我们自己的生命，这样呢我们就能够都是一个先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都因住基督呢是领受了这个先知之职，我们其实都是先知来的，我们都要去做一个好的先知，这个也是我们要继续参与浸淫在这个圣言里面，参与圣经研讨会的原因，我们一起在这个圣言里面成长。咁講返下我哋講呢個先知《以撒以亞先知書》啦，咁開始嘅時候呢我哋先要做一啲簡介。以撒以亞係一位好充滿趣味性嘅，亦都係一位好偉大嘅猶大嘅先知。佢居住嘅地方呢主要呢係呢個耶路撒冷。佢嘅太太呢根據呢個《以撒以亞先知書》裏面第8章所講呢，就係亦都係一位女先知嚟嘅。他被召的時候呢應該是公元前742年、所以他是一個第八世紀的公元前8世紀的一位先知，是猶大的先知。他被召那裡是一個很出名的、大家都聽很多了，就是那個經文呢，就是他的回應是 我在這裡請派遣我、很熟的我們的英文歌、這個 Here I am Lord、大家一齊係嘛？呢、這個大家都熟噶啦。Here I am, Lord. Is it I, Lord? I have heard you calling in the night. I will you lead me,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这个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强而有力的圣咏hymn， 是一个先知的回应。我们也是因着这个歌呢用行使我们的先知职，也是去回应天主给我们的召叫。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好的先知，就好像这个以撒以亚先知一样。那这位先知呢，他的先知的任职里面是经历了三个犹大君王，三位的犹大君王，先后是约堂、亚哈次、希泽克雅，三个犹大的君王，相当长的先知的任职的期间。咁亦都喺我哋嘅教會嘅傳統裏面呢，我哋相信呢，就係佢喺應該就喺公元前687年呢，佢殉道，而佢殉道嘅遭遇呢係相當殘忍嘅，就係被鋸成兩半，被鋸成兩半。咁正話先講緊話，我哋要回應天主嘅召叫去做呢個先知，我哋回應嘅時候感到好興奮，咁但另一方面呢，我哋要諗起就係話，我哋有冇同樣嘅勇氣去面對做先知所要面對嘅困難同埋痛苦，甚至可能係殉道啊！我哋見到就係以撒以亞先知嘅殉道。咁但係就算我哋唔係被鋸成兩半咧，通常好多時咧都會遇到好多嘅不如意啊、唔開心嘅事啊，因為我哋要去講先知嘅説話。咁呢個係一定會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殉道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以撒以亚先知的这本书的主题呢，主要是有两样，主要是两样。第一呢，就是他一开始已经说了，就是 他相信呢，天主是以色列的圣者。而天主的圣善呢，他这位圣善的天主呢，是表现在呢對以撒以亞先知來說，就是特別要要求耶路撒冷是去行使天主的聖善，尋求正義，去斥責那些壓迫人的人，為那些孤兒申冤，為寡婦辯護。這個就是耶撒米亞是不斷在他的教訓裡面是指責耶路撒冷的人，要求他們這樣去做的。咁有少少我哋今日嘅 Pope Francis 嘅影子，特別係愛護同埋照顧咧，係嗰啲孤兒寡婦、嗰啲 marginalized 嘅、嗰啲軟弱嘅、受壓迫嘅人。另外嘅主題咧，就係、是、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主題，我哋會不斷翻嚟去講翻嘅，就係話耶路撒冷亦即係呢個希翁嚇，佢咧係背天主呢位頭先我所講嘅以色列嘅聖者嘅天主嘅聖善而行，做好多嘅壞事，咁所以咧耶路撒冷要被懲罰，但係咧懲罰之後天主會拯救耶路撒冷，然之後咧佢期待嚇俾呢個猶太人咧一個新嘅希望，一個期望，就係、是、會有一個新嘅耶路撒冷，佢哋期待呢個新嘅耶路撒冷嘅出現。咁一方面佢譴責耶路撒冷，去預告耶路撒冷嘅厄運，亦都係好似佢預告咁樣應驗咗。但另一方面，以撒以亞亦都俾耶路撒冷同埋猶太人呢個希望，係去等待呢個新耶路撒冷嘅出現，呢個新耶路撒冷嘅光榮係要嚟到。咁呢兩點咧，就係整本以撒以亞先知書裏邊嘅最重要嘅嗰兩個重點。咁或者我哋都睇睇呢個，我哋將要花一年時間嚟到去研究嘅《以撒以亞先知書》嘅結構、作者同埋內容啊，喺呢個 Special Note 嘅 Two 嗰度。咁喺嗰度咧，我哋準備咗一個 table 啦，咁好簡單咁將佢嗰個書，即係呢本書嘅結構啦、作者咧同埋佢要點咧喺呢度咧，係等大家有一個印象。主要来讲，以撒以亚先知书分做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 是第一章至到廿三章，同埋廿八至三十九章。呢啲章節咧，全部咧都應該係頭先我都講第八世紀嘅先知伊撒爾亞先知本人所寫嘅。一般學者我哋咁樣相信，就係呢啲章節咧係真正正伊撒爾亞先知所寫嘅。咁裏邊嘅內容咧，最主要咧就係譴責啲猶太人嚇。呢個部分咧，我哋叫佢做譴責同埋審判書。佢係去指責猶太人咧，係喺呢個政治咧、社會咧、經濟上邊嘅各種嘅不公義啦，甚至咧連佢哋嘅聖殿裏邊嘅禮儀咧，都包庇嗰啲欺壓人嘅嗰啲人。咁然之後咧，話俾佢聽咧，天主咧係會用亞述嚟到懲罰猶大嚇，佢會有遭遇呢、这個被亞述侵略嘅呢個厄運嘅。咁亦都會亦都係咁樣樣發生嚇。呢個係 part one 啊 ，part two 咧就係四十章至到五十五章。呢一個咧喺我哋一般嘅聖經學裏邊咧，好多嘅學者咧都係咁樣睇咧，就係叫佢做呢個第二伊撒爾亞 Deutero Isaiah 啊，第二伊撒爾亞。呢個人咧，呢位作者咧，佢都係用伊撒爾亞嘅名義嚟寫，但係咧佢唔係伊撒爾亞本人，佢應該咧係。伊撒爾亞之後，大概是125年左右，是充軍時期的一個不知名的作者。咁呢部分咧，我哋叫佢做安慰書。原因咧就係頭先伊撒爾亞本人所預告的懲罰咧已經嚟咗啦，審判已經完結啦。亡國充軍之後咧，係會有曙光嘅。咁喺呢一部分裏面咧，這個第二伊撒爾亞咧就帶出咗呢一個曙光嗰、那個希望，亦都提到咧就係話波斯王咧呢、這個居魯士咧，其實咧就係天主嘅使者，係讓佢嚟到咧係等佢寬待啲猶太人，讓佢哋能夠重建聖殿，亦都喺呢個。猶太人充軍遭遇各種嘅困難嘅期間咧，藉住呢個第二伊撒爾亞咧，呢個安慰書咧裏邊嘅教訓咧，係天主咧係去安慰啲猶太人，亦都解釋俾佢聽，佢哋而家喺呢個苦難裏邊嚇嘅嗰個真正嘅意義，同埋佢哋可以等待嘅將要嚟到嘅希望。呢個第二部分嚇。好籠統地，第三部分咧就係頭先第一部分我哋抽出嚟嘅廿四至廿七章，同埋咧係伊撒爾亞後部分啊個五啊六至到六十六章咧，呢度咧我哋叫第三伊撒爾亞嚇 ，Treto Isaiah。咁呢個又會更加厚嘅時候成書嘅一個部分嚇。就我哋叫呢個部分咧，叫做伊撒爾亞嘅默示錄，特別係廿四至到廿七節，廿七章嚇。嗰度咧係提到審判嘅時候咧，全世係會受罰啦，天地會劇變啦，然之後咧，以色列人咧係會喺耶路撒冷係朝拜天主，喺呢啲係講一啲末世嘅事情，咁所以咧係叫做默示錄。五啊六至到六章咧，就係安慰啲人咧，就係話頭先第二部分安慰書所講嘅嘢咧，雖然未曾完全實現，但係咧猶太人咧，佢哋嘅將來咧會係一個全面嘅光輝嘅新耶路撒冷啊！佢哋為呢個全面嘅光輝咧，萬民都會奔赴呢個新耶路撒冷啊！應該咧係為呢個將來嘅希望咧而感到呢個鼓舞。咁呢個就第三部分。咁呢個結構咧係好籠統嚇，但係咧俾大家一個印象，大家知道我哋喺跟住呢十堂咧，我哋所睇嘅呢個經書主要嘅內容。呢、這個架構咧，呢、這個伊撒爾亞藉住呢個架構嚟到教訓猶太人咧，其實同樣嘅呢個架構亦都教訓住。不單止是猶太人，而是所有的國家啦、民族啦，甚至我哋個別，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會 應用在我們身上都是貼切的，我們都會有這個做壞事做惡事的時候，有不公義的時候，在這個我們的做壞事我們失落的時候，天主是會有一些東西來去警醒我們，甚至是懲罰我們，也都在這個痛苦裡面，如果我們是受到懲罰的話，我們都應該因主以撒以亞先知的教訓呢，是應該是存有這個希望，知道天主是不會放棄我們。所以這個同樣的這個以撒以亞先知的這個結構呢，可以是 apply 在我們自己個人身上， apply 在國家民族社會上面。那我們今天所用的那個以撒以亞先知的版本呢，現在我們打開聖經見到的這個版本呢，其實呢是在死海書卷那裡呢是已經是有的，死海書卷出土的時候呢，裡面所記載著的以撒以亞先知書呢就跟我們所看的呢是一樣的，同樣的版本。而這個死海書卷呢是公元前是百幾年，甚至是二百年左右的已經存在的書卷。所以呢我們今天所看的以撒以亞先知書的版本呢，已經在公元前起碼一至二世紀呢已經是猶太人呢已經是採用。至於剛才所說的24至27那個默示錄呢，他的以撒以亞默示錄應該是在 第四世紀，公元前第四世紀左右是成書。另外這本書很強而有力，很 powerful， 同埋我哋特別是我哋基督徒咧，係睇呢本書嘅時候咧，係會感到好興奮嘅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係呢本書係對我哋基督徒相信耶穌係麥西亞嚇呢個傳統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嘅。裏邊所提到嘅精女要懷孕生子。生这个厄马努尔，记住在这个第七章7章14节那里。那这个经文呢，甚至是马窦福音的作者，他都在这个圣神默感之下呢都引用套用在圣母和耶稣身上面。即是说呢，耶稣就是这个厄马努尔了。这个精女呢是指着圣母来讲的。另外呢，就是他裏面的很出名的那個受苦仆人的詩歌呢，他所預告的一個仆人呢，也都是我們用這個基督徒 的傳統來看下去呢，就是說他裏面的這個苦難的仆人呢，其實呢也都是預告著耶穌基督，裏面甚至有一些是非常之詳細的耶穌受難的時候的情況，很多時候我們在這個復活節裏面都是引用這些以撒以亞先知書的經文來到去做這個做這個復活節裏面的讀經，是這麼準確地預告。譬如說舉一個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22章37節那裡呢，提到他引用這個受苦仆人以撒以亞先知書受苦仆人裏面的經文，就是說這個麥西亞是被列於叛逆之中，被列於叛逆之中，而耶穌呢亦都是在这个囚犯的中间里面是被钉十字架的。又譬如说这个中途大事录第八章那里引用返的，同样是苦难仆人里面形容到说这个苦难仆人呢，他受苦的时候呢是如被牵去宰杀的羊，在剪毛者前沾物總不開口，這些我們很熟悉的經文，我們在復活節經常都會讀的。這個也是準確地是應驗在耶穌他受難的時候的一切的情況。所以在對我們基督徒來說，看回這個以撒以亞先知書，你會是一種很緊要的很澎湃洶湧的感覺，就是說這一本經過這麼長時間，甚至是去到公元前第八世紀的時候，裏面所寫的很多的經文呢，是竟然呢是這麼準確地是應驗在耶穌身上，也都證實了耶穌的而且確呢是這個苦難的仆人所預告的那個仆人，即是那個麥西亞。事實上呢，就大家都聽過我講了，就是在世界第 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1945年嘅時候左右咧，當時嘅猶太人啊，佢嘅羅馬嘅rabbi 啊 ，international rabbi 啊，好高貴嘅一個猶太人嘅經師嘅 rabbi， 喺呢個羅馬咧係受到 Pius the Twelve 我哋嘅教宗嘅保護啊，因為當時咧係納粹黨咧係追殺所有嘅猶太人啊，咁呢一位 international rabbi 喺羅馬嗰度咧係扮一個主教咧，係喺梵蒂岡裏邊係受到呢個 Pius the Twelve 嘅保護。咁喺佢嘅保護期間咧，隱藏期間咧，咁成日有機會接觸 Pius the Twelve，Pius the Twelve 咧亦都係同佢講我哋嘅天主教徒嘅信仰啦，特別咧係提到呢個苦難仆人嘅時候咧。啊！以賽亞先知書裏邊嘅經文係點樣應驗喺耶穌身上面？其實呢啲經文咧，係令到呢一個羅馬嘅 international rabbi 咧，係唔能夠唔承認嚇，即係的而且確咧，成本舊約特別係呢啲苦難仆人嘅預告咧，係指住耶穌嚟講嚇，而耶穌就係呢一個麥西亞。咁結果咧，佢喺大戰之後咧，佢係領咗洗嚇，成為一個天主教徒。呢、这個相當轟動一樣嘢，但係教會咧係以呢個低調嚟到處理。咁而實上呢一位 international rabbi 係因為咁感激 Pius the Twelve 咧，佢係用咗 Pius the Twelve 嘅 first name 就係 Eugenio 啊 ，Eugenio 嚟做佢嘅 Christian name 啊。咁從呢度咧，我睇到呢個以撒以亞先知書，佢對我哋基督徒嘅傳統係有呢個好重大嘅影響。所以我哋睇佢嘅時候咧，係更加係有一個好深嘅感受。此外就係佢裏邊提到嘅新耶路撒冷啦嚇，譬如話喺呢個以撒以亞先知書嘅65:18嗰度嘅時候咧，佢講到佢話我要做一座令人喜悅的耶路撒冷，一個令人歡樂的百姓，要帶嚟一個新嘅。令人喜悅的耶路撒冷，不是现在这个亡国充军被敌人是摧毁的这个耶路撒冷，而且是一个新的令人喜乐的百姓，就是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子民，这些就是天主的子民，他们是喜乐的，不是好像这些被充军的人充满一片的哀愁。而这样东西亦都同樣喺默示錄嗰度咧，我哋有呢個好出名嘅第21章嗰度講到嘅，佢話：我看見那新耶路撒冷從天上由天主那裏降下，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約望嘅所寫嘅默示錄裏邊所講嘅呢個耶路撒冷咧，就係預告住喺佢神事裏邊咧，佢見到以撒以亞先知所講嘅呢個。新耶路撒冷的出現，他怎樣出現呢？就好像一個裝飾好的準備去迎接自己丈夫，他的丈夫就是耶穌基督的這個新娘，所以我們叫我們教會做新娘，耶穌的新娘。有一次我們見到這個以撒以亞先知書的裡面的經文，他的教導是怎樣是影響到我們基督徒的傳統。另外，以撒以亞先知書之所以重要咧，亦都係我哋期待喺今年裏邊繼續去認識多啲咧，就係成本舊約裏邊，除咗聖詠之外，就係以撒以亞先知書係被引用最多嘅。喺呢個新約裏邊嘅書信啊、福音啊，引用舊約嘅經文咧，除咗聖詠之外，引用得最多嘅咧就係以撒以亞先知書。咁可想而知，呢個係一個幾重要的一本書啊！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頭先我哋所講嘅各種原因咧，以撒以亞先知書咧被稱為第五部福音，因為佢裏邊嘅內容咧，同我哋所睇嘅新約嘅福音咧係好相似，好相似。咁此外，我哋睇到呢、這個以撒以亞先知書裏邊令我哋唔能夠唔諗起嘅咧，就係佢嘅藝術價值啦。咁裏邊嘅經文。好優美嘅經文，好多好好嘅詩，好多好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你發覺我今年咧 我自己在寫這個第一堂的 notes 的時候就想到這個 idea， 就是每一次呢我完的時候呢都有一個小小的 section， 我叫做聖言共賞，就是裡面呢這幾章裡面，譬如說今次我們看五章，這五章裡面呢有幾句我自己特別是 impress 的，這些經文呢再一次在尾那裡再帶出來。因為呢他的這些經文你一直看的時候你的感覺呢就差不多好像我們如果你讀英文文學的話呢 English Literature 的話呢你就一定要讀這個莎士比亞，莎士比亞裡面的他所講的各種的戲劇啊，他所講的很多的詩啊，是讀英文的人呢是一定要經常 都會引用的，引用了之後呢你的寫的東西呢也都是流暢很多啊，有藝術價值很多啊。同樣在我們的研究聖經裡面呢亦都時常我哋會引用伊撒爾亞先知所講嘅説話，因為佢所講嘅嘢咧，一方面配合我哋基督徒嘅傳統，我哋嘅信念，福音裏邊所講嘅一切；第二方面咧，佢所講嘅經文咧，亦都係非常之優美啊，非常之有力嘅經文。咁所以咧，亦都被稱為先知中嘅莎士比亞啊，伊撒爾亞咧係被稱為先知中嘅莎士比亞。更加唔使講嘅咧，就係我成日都會喺聖經研討會裏面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好多時都會聽嘅呢個Handel 嘅 Messiah，Handel 嘅 Messiah。咁裏面咧，佢嘅嗰啲音樂咧，好多嘅歌詞都係引自伊撒爾亞先知書啊。咁我哋去聽呢個 Messiah 嘅時候咧，就好你需要打住張紙啊，每次都係，因為佢唱歌，佢唱嘅時候咧。那些咬字或者有時一個字是拉到很長，你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字，所以你一定要拿著那些歌詞來看，一路看著一路聽。但你會發覺那些歌詞呢全部都是很靚的，很 powerful 的，這個伊撒爾亞先知裡面的很多經文。所以對我來說呢，是很多時候聖誕節期間之前呢去或者去到呢個 Roy Thomson 啊之類啊咁樣啦，見到有成咁多人嚇，坐滿成個 Roy Thomson Hall， 大家都係嚟聽呢個Handel 嘅 Messiah， 覺得係一個好温暖、好有意義嘅一個聖誕嚇。話今日嘅城市、今日嘅世界係一個無神論嘅世界，咁但係咧，你去到嗰度喺呢個 Roy Thomson Hall 裏邊有好幾百人，甚至成千人咧，大家聚集埋一齊嗰一晚就係為咗聽呢一啲有關耶穌基督嘅特別係伊撒爾亞先知書裏邊嘅呢啲咁好嘅經文，亦都有咁好嘅音樂啊，所以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咁試過有幾年咧，係我連續咧係不斷咧都會去。OK， 咁我哋對呢個伊撒爾亞先知嘅介紹咧。那個大綱咧就係大致上係咁樣嚇，大家有冇咩嘅？暫時有冇咩嘅問題？咁希望從呢個簡短嘅好籠統嘅大綱介紹裏邊咧，都俾到大家一個概念。我哋將來呢一年裏邊咧，係所要分享嘅呢一本咁好嘅伊撒爾亞先知書裏邊嘅經文係講啲乜嘢？等大家都有一個期望嚇。咁或者咧，我跟住咧係好快脆同大家講講嗰個今晚我哋要研究嘅嗰五個 chapter 一至五嘅內容，等大家有一個概念，知道我哋係睇緊呢五章係講啲乜嘢。第一章咧，佢係講當時犯罪嘅以色列咧，對伊撒爾亞嚟講咧，佢將佢比喻為一個患重病嘅身體。咁咧就連佢哋嘅祭獻咧，都因為以色列人嘅邪惡咧，同埋佢哋嘅不公義咧，係成為咗不潔嘅。啊，佢哋嘅祭獻咧，天主都唔喜歡啦，唔悦納啦。咁所以咧，佢呼籲佢哋咧，應該要行使正義啦，要潔淨佢哋嘅罪過。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受到審判，亦都會蒙羞。呢個咧就係第一章啊。咁當然呢個頭先我都講啦，就係以撒爾亞先知書裏面嘅所講嘅嘢咧，唔係淨係針對猶太人嚇，亦都可以講話係針對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國家，甚至係針對我哋自己嚇。我哋同樣樣係 犯罪同樣係一好似一個重病之軀一樣。咁我哋天主都俾我哋嘅警告，我哋要潔淨，要行使呢個正義。如果唔係，我哋將會受到審判同埋蒙羞。咁當然啦，以色列人咧，佢都一路都係心硬，大家都知道啦。咁結果最終咧，佢哋咧就係遭遇到呢個亡國充軍嘅厄運啦。咁有時我哋睇呢啲經文嘅時候咧，我就喺度奇怪，就係點解天主咁強烈地警告啲猶太人，佢哋仍然係咁咧，仍然係心硬咧？但其實我哋問呢個問題咧，係好可以講話無知嘅，因為咧其實咧有時我哋只要睇下自己，或者睇下我哋周圍嘅人。其實我哋人就係、是、人性就係咁軟弱，即係我哋咧就係係心硬，唔願意悔改，願意去謙卑承認自己嘅過錯而悔改嘅咧，呢、這個咧係唔多嚇，唔係容易。所以有陣時咧，我哋見到福音裏邊耶穌所講話，天國臨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啊。然之後咧，我哋相信咧就係、是、只要我哋悔改咧，天主一定寬恕我哋嘅罪嚇，我哋可以得救，因住我哋嘅悔改而得救。覺得哇咁容易嚇，即係悔改就可以得救啦咁樣。但係其實你諗清楚咧，唔係容易嘅，真係要願意真係悔改咧，唔係容易啊。咁喺呢度咧，我哋見到猶太人咧，佢哋所遭遇嘅厄運咧，亦都讓我哋知道人係幾咁心硬。第二章嗰度咧就係、是、講到提到咧就係、是、希翁將會成為萬民朝拜天主嘅地方。希翁咧係喺嗰度咧係會訓天主係訓導萬民，民族咧係會和平相處。呢度提到一個將來係一個憧憬，一個對將來嘅憧憬，一個允許。呢、這個新希翁係萬民朝拜天主之地，而嗰啲拜偶像同埋驕傲嘅人咧就會受到打擊。咁呢個第二章裏邊嘅呢個咁嘅允許咧係相當 amazing 嘅，大家諗翻轉頭就係、是、嚇。即係諗下當時佢允許有一個咁樣嘅萬民都會嚟到嘅呢個地方啊，呢、這個希翁，呢、這個新耶路撒冷啊，喺嗰度係民族會和平相處。咁呢啲預告咧係全部咧係應驗喺教會身上邊。咁一陣間咧，我喺 part C 嗰度咧再同大家詳細講嚇點樣以撒爾雅先知嘅有關呢個新耶路撒冷。希翁的預告怎樣應驗在我們的教會身上，一會在 part C 那裡再詳細說。但是可以說就是這些經文呢，我們在看的時候心裡面應該是要是澎湃洶湧，要是這個膽戰心驚，因為呢你看到的時候就怎麼可能這些東西，除了是天主所寫的東西之外，就是不可能寫出來這些東西。同樣剛才我們所說的受苦仆人啊，這個同精女懷孕生這個厄瑪努耳啊等等，這些經文全部都是我們看到的時候呢應該是心情是澎湃洶湧。第三章是講那些不義的長老和領袖是會有禍，他們會被審判，耶路撒冷是會荒涼，他們的勇士是要死於戰場，這是講他所遭遇的厄運、這個、第四章也是另一個很 amazing 的允許，就是提到一個由上主所發出的苗芽，那個 branch 那個苗芽，咁呢個苗芽咧係指墨西亞，咁一陣間咧我喺帕斯嗰度咧，我哋再詳細去討論呢個問題嚇。佢會成為呢個以色列嘅光輝啦。去到呢個滴除污穢後嘅耶路撒冷咧，係會重現上主嘅榮耀。耶路撒冷喺佢滴除佢嘅污穢之後咧，佢將會重現上主嘅榮耀。啊，呢個就係第四章提到嘅。中間好。關鍵的就是所帶出的這個墨西亞的預告，苗芽 branch， 而因著它呢，耶路撒冷可以得到它的重現它的光輝。最後第五章呢就有這個很優美的那個葡萄園的愛歌、葡萄園的愛歌是藉著這一首愛歌呢是帶出去指責猶太人咧，係枉費咗天主對佢哋一番嘅愛心嘅栽培。佢哋俾咗呢個葡萄園俾佢哋栽種，俾佢哋去管理，但係佢哋唔結好嘅果實。由於咁嘅緣故咧，佢哋必定要操呢個毀滅荒廢啊，亦都係咁樣應驗咗喺呢個歷史裏邊。 咁佢哋要面對連串嘅災禍同埋懲罰，呢個就第五章嘅警告。好，或者我哋咧係睇睇呢個今日呢五章裏邊嘅幾點，好值得我哋留意嘅好重要嘅教導啊。咁今日嘅我哋所睇嘅經文咧，五章裏邊嘅經文咧，喺好多地方咧都帶出一個允許喺一個。話將來咧會有呢個耶路呢個將來嘅耶路撒冷呢個新耶路撒冷，喺呢度咧我只係同大家高呼其中兩度啊，譬如話呢個第二章二至五節咧，如果你係中文聖經咧係1152頁，第二章嘅二至五節相當 amazing， 相當 powerful 嘅經文咧，佢話。到末日，上主的圣殿山必要屹立在群山之上，超乎一切山岳，万民都要向他涌来。这个呢我们看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新耶路撒冷呢，就是应验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叫做就是这个圣殿山，这个呢就是万民的公教，超乎一切的山岳，万民都要向他涌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万民的公教。很多时候我们去到这个 World Youth Day 或者这个梵蒂冈很多这些这样的很 盛大的场面里面，就会令你想起这些经文，想起这个万民的公教，里面见到各个民族各国的旗帜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万民公教真的是应验在我们的教会身上。将有许多民族前去说，来，我们攀登上主的圣山，往雅各伯天主的殿里。我们的教会在这个从中途传递下来的教会，也都追溯回到以色列的圣祖，以色列的圣祖雅各伯，以色列的这个阿巴郎等等，这些全部是追溯上去。他们就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搏上去的树枝，好像这个圣保禄在这个罗马书所说。所以我们是雅各伯天主的圣殿，他必指示我们他的道路，教给我们遵行他的途径，因为法律将出自希翁，上主的话将出自耶路撒冷。相当惊人的教导，就是说这个教会，这个新耶路撒冷呢，不单止是来自雅各伯，来自以色列的圣祖，是这个葡萄树的树干，我们就是扑上去树枝，而且呢这个教会呢是教导人家怎样去做人呢，天主的法律是出自这个地方，这个希翁，这个圣山，出自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教会里面拥有这个最圆满的真理，因为是耶稣基督天主圣子天主本人亲自来到给我们一切救赎所需要的启示，是全部我们需要的都给了我们，就拥有最圆满的启示和真理。所以呢亦都在我们里面不是只是一本圣经那么简单，亦都是存留住我们教会的圣传。咁我哋藉住聖傳，正確咁去明白天主嘅啟示，正確咁去明白天主嘅話語。所以天主嘅法律，天主嘅教導係出自新耶路撒冷，出自我哋呢個教會。當你抱住呢種心情嚟睇呢啲經文嘅時候咧，你就會明白點解我成日都講話澎湃洶湧，澎湃洶湧係用得好常用嘅呢個字眼。咁但係我用咧唔喺度誇張，而實上真係嘅。即係如果你睇嘅時候，你的而且確你應該感受到呢種咁嘅心情。此外就是第顯過兩頁呢個第四章二至六節啦，第四章二至六節嗰度佢話：那一日由上主所發出的苗芽，必成為以色列遺民的光輝與榮耀；地上的果實必成為他們的誇耀與光彩。呢度跟剛才我們所說的苗芽的預告是有關的，就是那段經文。這個苗芽我們看做這個是麥西亞苗芽，這個 branch 猶太人都是這樣看的，就是在他這個舊約的經文裡面是一個很 key 的聖經的字眼 branch， 就是這個 似墨西亞咁解。啊，佢哋唔承認墨西亞耶穌，但係佢承認呢啲聖經嘅字眼係指住墨西亞嚟講啊 branch。咁當呢個墨西亞呢個苗芽出現嘅時候咧，以色列嘅遺民嘅光輝榮耀同埋榮耀咧，地上嘅果實咧成為呢個佢哋嘅夸耀啦，佢哋嘅光彩啦。佢話：凡留在希翁嘅，遺在耶路撒冷的，即凡錄在耶路撒冷的生命冊上的，都必將稱為聖者。換句話說咧，當呢個苗裔出現咗之後咧，我哋將佢睇成耶穌啦嚇。就是他带来了救赎，然后建立了这个教会，这个新耶路撒冷。凡是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属于这个教会的一份子的，登记了在他的生命册上面的，就是说这个教会的份子的，都是圣者。我们大家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原因，因着这个苗芽的原因成为圣者，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天国里面永享福乐。当吾主以惩治的神和毁灭的神洗净希翁女子的污秽，滴除耶路撒冷中间的血迹时，上主将显现在希翁山整个地盘与其集会之上。就是说当这个苗芽出现了，他带来的救恩藉着圣神，这个惩治的神、毁灭的神，这个就是圣神，他是毁灭什么呢？毁灭这些罪恶，惩罚这些罪恶的圣神呢，当他藉着他洗净了这个教会里面的一切的污秽，里面的血迹，这些恶事之后呢，上主就显现在这个希翁山整个地盘集会之上。他显现的时候，他是怎样呢？是白日藉着云烟，黑夜藉光亮的火焰。因为在一切之上有上主的荣耀，有如天盖和帐篷，白日作阴影，以免炎暑，又可作庇护，以免狂风暴雨。你说哇，咪住，你说这个教会我见不到我们教会有这个云烟在这个白日，又都见不到这个夜晚黑有这个炎亮的火焰。他说你说这些，为什么他不应验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大家要明白，就是在这里是伊撒以亚先知是引用着出埃这个 Exodus 的出谷记的里面的字眼，在那里我们看到就是天主用这个白日的时候用这个云烟云柱，晚上的时候有这个火焰，是带领着以色列的子民是过红海，离开奴役，离开黑暗，进入这个福地。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这个新以色列，同样是有这个云烟有火焰带领着我们。雲煙火焰是什麼？就是聖神，聖神就是雲煙和火焰，是帶領著我們教會。我們教會裡面有這個上主的光榮，我們被在這個教會裡面是受到這個保護，好像帳篷一樣，作這個庇護，以避免狂風暴雨。因為在這個教會裡面，藉著這個教會的護蔭，我們大家在這個教會裡面的我們的聖事、我們的禮儀，我們是能夠得到这个护荫，避免这个邪恶的侵犯。所以这个有关新耶路撒冷的教导是非常之强而有力的，也都很多。在今天那里我已经印了有 几段，另外就是在同样在伊撒以亚先知书里面也都有很多其他地方，11:5-9，25:6-10，60:6-12，62:2等等，是很多地方都有讲这个新耶路撒冷。所以也都为什么我们将来也都会继续去 revisit 这个主题。也都为什么我们看这个伊撒以亚先知书的时候呢，是会有这么大的共鸣。因为他所讲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呢，就是贴贴切切地呢，是应验在我们的教会身上面。不单止是伊撒以亚先知书是这样去预告这个新耶路撒冷，甚至是在圣咏里面，譬如48:7-8:7等等，都是指向着教会来讲的。这些教导呢，当然即我们是当然是教会的教导，即不是我们自己用想象力去想出来。譬如说在 教理的7:6-2那里呢，7:6-2那里呢，他讲得很清楚，他就是说聚集天主子，这个可以说是教会观。这个神学里面其中一范很重要的就是教会学。教会学里面就是带出我们教会怎样去看这个教会的观念。 他说聚集天主子民的远程预备是由亚巴郎的蒙召开始，就是说天主去聚集他的子民呢，是他有他的计划的。在远一点来讲呢，是在亚巴郎的时候呢已经是开始的了，他的计划开始去聚集他这个团体，天主的子民。天主许下他要成为一个大民族的父亲，所以在那里讲话亚巴郎那个子孙要成为一个大民族，其实都是指住今天我们的教会来讲的。今天我们教会这个团体的而且确是一个大民族。而近程预备呢，即是在近一点的时间来讲去预备这个聚集天主子民的这个计划呢，则由选择以色列为天主的子民开始。咁较近啲嚟讲咧，佢天主拣选以色列人咧做嘅选民咧，透过呢个梅瑟带领佢哋过红海，离开埃及嘅奴役咧，呢一度咧已经系亦都系继续住佢呢个计划嘅实现，继续咁去实现佢呢个天主子民嘅团体呢、这个教会啊。藉住以民的被选，他将成为各民族未来合一的标记。教会就系、这个以色列咧就系一个人版，可以讲话吓。即是由那里开始，所以他这里引用回他说这个以色列是成为各民族的标记，他引用回这个以赛亚先知书刚才我看所讲的这个攀登圣山那里那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在那里已经是预告着将来 的新教会了。然而先知们早就控诉以色列毁了盟约及变得好像一个娼妓，天主的建立他的教会这个计划固然由以色列开始，再遠一點甚至由亞巴郎開始，但是這個計劃中間有很多的曲折的地方，特別是他的選民是拜偶像犯罪，變成是好像一個娼妓一樣。於是乎天主就預告將有一個新而永久的盟約，而基督就建立了這個新的盟約。於是乎在這個時候天主就預告他會藉著耶穌基督麥西亞是建立一個新的盟約，亦都由耶穌基督是建立這個他允許了的新以色列、新耶路撒冷。763那裡他繼續說，他說聖子的任務是當時期一滿履行父的救恩計劃，而且就是他使命的動機。主耶穌直宣布喜信開創了他的教會，就是聖經上歷代所預許的天主之國業已來臨，为奉行天父的旨意，基督在世上揭开了天国的序幕，教会是以临现于奥迹中的基督王国。啊，佢呢度咧系大家见到啦，正话我所讲嘅咧吓，即系全部系喺呢个教会嘅教导吓，就系我哋教会咧已经系呢个天国嘅序幕，系呢一个基督嘅王国嘅开始，而呢个王国咧系追溯翻到以色列，追溯翻到亚巴郎。这个王国这个教会亦都是我们现在所看的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所预告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它是万民奔赴的天主的团体。另外有一个很 key 的道理，我不妨在这里怀念，讲开教会我想带翻出，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大家都值得去思考一下明白一下的。我哋話呢個教會原來係已經係由亞巴郎係天主嘅計劃嘅一部分，一路一路按部就班咁實現，以至到我哋今日我哋見到我哋身處嘅呢個教會。咁究竟教會係咪淨係指羅馬天主教教會呢？教會究竟包唔包括浸信會呢？包唔包括好多基督教嘅教會呢？甚至教會究竟包唔包括佛教呢、道教呢、或者一些其他沒有教的人呢、那些好人呢？我們看看 教會怎樣教導，教理裡面怎樣說。這是一個很關鍵的觀念，所以這裡我特別帶出來在這個教理的836、如果 你是有教理，我很鼓勵你每次都帶來，雖然是重一點但 是很多時候我都會 refer 去這個教理，因為我希望大家知道我講的東西不是我的作出嚟啲嘢，而係呢個教會嘅官方嘅立場。原來我哋所講嘅呢個新耶路撒冷咧，佢嘅光輝、萬民奔赴嘅呢一樣嘢咧，呢一樣嘢係我哋應該點樣睇佢咧？教你話836嗰度，佢話誰屬於至公的教會？ 之前我哋佢解釋咗俾我聽呢個志工嘅教會係點樣出現，點樣由亞巴郎去到以色列，一路去到耶穌，實現咗建立咗呢個教會。咁但係問題係邊個屬於呢一個教會咧？佢咁樣講，佢話所有的人都奉召參加天主指民者志工的合一公教信徒，就係話全世界嘅人咧都得到天主嘅呢個召叫，叫佢哋嚟加入呢、一個。合一志工的这个公教的教会，其他信奉基督的人以及天主圣宠所要拯救的全体人类都以不同方式属于或导向这个教会，故之然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罗马天主教会里面的公教徒，我们是属于这个教会一部分，但是他这个邀请也都是去到其他那些信奉基督的人，就是说那些基督教信耶稣睇圣经嘅人，佢哋都系得到呢个邀请啊！佢哋都以唔同嘅方式系属于或者系导向喺呢个教会，甚至嗰啲天主圣宠所要拯救嘅全体人类，即系话唔系基督教嘅，唔系基督徒嘅，佛教、道教、其他嘅一啲教派，佢哋如果系得到天主嘅圣宠。活在这个真理里面的话，他们都一样有机会是属于和导向这个教会。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教导是来自教会宪章，在梵二的教会宪章13那里，也都记录在这个教理里面，也都是符合配合其他我们教会的教导，譬如说这个大公會議憲章啊，好多其他地方講咧，我哋嘅教會嘅立場都係咁樣，所以我哋要用咁嘅眼光嚟睇呢一樣嘢，睇呢個教會呢個團體。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值得我哋留意喺呢五章裏邊咧，就係以撒以亞先知書對嗰個默示錄嚇呢個咁重要嘅一本經書啊，成本書最後尾嗰本經書咧嘅影響。咁我哋發覺咧，係默示錄係好大程度上邊咧，係受到以撒以亞先知嘅影響。譬如話，以撒以亞先知第二章十節喺呢個1153頁嗰度嚇，裏邊講到佢話：當上主起來震撼大地時，你要潛入岩穴，躲在土中，為逃避上主的威嚇和他顯赫的光輝。同樣樣喺呢個第19節嗰度咧，有同樣嘅字眼，佢話當上主起來震撼大地時，你們應潛入岩洞，躲在土穴中，為逃避上主的威嚇和他顯赫的光輝。同樣嘅字眼咧，我哋見到喺呢個默示錄嘅第6章15節嗰度，1956頁嚇，第6章15節，當佢講到天地動搖的當時一些很嚇人的情景的時候，他說世上的君王、首領、軍長、富人、勇士以及一切為奴的和自由的人都隱藏在洞穴和山嶺的岩石中。他用的字眼是跟這個伊撒爾亞先知所說的一樣的，他用的不是只是學他那麼簡單，而是他有一個意思在這裡，就是說伊撒爾亞所預言的事情現在在他神事裡面是應驗了，他見到了。同樣在這個他的第一章第18至19節那裡，伊撒爾亞先知第一章18至19節那裡，他說現在你們來，讓我們互相辯論。上主說：你們的罪雖似朱紅，將變成雪一樣的潔白；雖紅得髮紫，仍能變成羊毛一樣的皎潔。同樣的字眼咧，亦都係用喺默示錄嘅第7章第14節喺1957頁嗰度。咁喺嗰度咧，我見到佢話。我回答他说：我主你知道。于是他告诉我说：这些人是由大灾难中来的，他们曾在羔羊的血中洗净了自己的衣裳，使衣裳雪白，因此他们得站在天主的宝座前，且在他的殿宇内日夜侍奉。那坐在宝座上的也必要住在他们中间。之前你见到就是说 由大災難來的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裳，使衣裳雪白。啊，即係呢字眼咧，就同頭先我哋所見到嘅以撒爾亞先知書嘅字眼咧係同樣，係帶出一個應驗嘅意思。以撒爾亞所講嘅嗰個唔公義嘅耶路撒冷，啊，就等於我哋嘅呢個世界，啊，就係要受到天主嘅懲罰。咁然之後咧，到最終咧就帶出咗嗰個新耶路撒冷。咁而呢個新耶路撒冷咧，亦都喺呢個默示錄裏邊，默示錄裏邊用同樣嘅手法，就係話呢一啲邪一切嘅邪惡，呢個邪惡嘅世界咧都要過去。然之後到最尾咧，就係嗰個新耶路撒冷喺呢個廿一章嘅出現。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就係以撒爾亞嘅嗰個觀念咧，係同樣咧係影響住同埋反映喺呢個默示錄裏邊。剛才我所講的上主所發出的妙牙，我們都看過那個經文，這第四章二至六節，就是說是讓當時的猶太人，他們是受到這個天主的審判，面對那個厄運亡國充軍，讓他們是存有這個希望，就是說將來呢允許了會有這個妙牙的出現，這個 branch 這個麥西亞的出現。咁同樣呢個 branch 嘅呢個 keyword 咧，係喺耶勒米亞先知書23章嗰度會有用到啊。亦都喺呢個撒加利亞嘅第6章12節，或者我睇睇呢個撒加利亞呢個第6章12節1487頁。第6章12節，佢話：然後對他說：萬軍的上主這樣說，看有一個人名叫妙牙。就是 branch， 他要自動萌芽，他要建築上主的殿宇。這個 branch 呢，這個苗芽呢，他會建築上主的殿宇，他就是建立教會，耶穌基督來到也是這樣做。而這個 branch 這個萌芽來到，他是要洗淨希翁，藉著耶穌的救恩，他的確是洗淨教會，洗淨我們的罪過。他是臨在在這個帳篷裏面，而事實上也是藉著耶穌基督的聖事，特別是他的聖體，他是時常都臨在在我們教會裏面。而在這個希翁裏面的所有的人，在這個教會裏面的所有的人都能夠稱為聖者，都能夠在這個天國裏面安享這個天上的永福。至於那個葡萄園的愛歌呢，亦都是預告著那個新以色列，天主一番苦心將這個葡萄園是交給猶太人管理，但是他沒有結好的果實。於是乎呢，他說在這個以撒爾亞先知書裏面，他說我將怎樣對待我的葡萄園，我必切去他的籬笆，讓他被吞噬，拆毀他的圍牆，讓他受踐踏。而事情亦都是這樣發生，這個以色列人是亡國充軍，耶路撒冷是被毀滅，然後是等耶穌來到，這個苗裔來到是建立他的教會，來到取代這個猶太人。事實上耶穌本人他來到的時候，在這個福音裏面，在馬爾谷福音12章1至11節，他用一個懸壺的比喻，其實就是套用回以撒爾亞的這個葡萄園的愛歌的故事，在那裡是耶穌講到，就是說天主是將他的葡萄園是託管給這個園主，但這個園主又不是一個好人，他是沒有好地管理這個葡萄園，這個園主其實就是指猶太人。於是乎天主派他的使者來跟他講的時候，他殺了這個天主的使者，咁啊，即係話呢個代表住天主嘅先知啦，嚇呢個以色列人咧係不斷殺害啲天主嘅先知。咁然之後咧，甚至天主派佢嘅愛子嚟到嘅時候咧，佢話：哇！呢個係佢嘅主人嘅唯一嘅仔，最緊要佢就係承受人啦，咁啊更加要殺埋佢添嚇。咁結果就殺埋佢嘅仔，咁啊應驗喺耶穌身上邊啦。呢個就係咁就然之後咧，佢話結果咧，天主咧要除滅呢個園户，另遭別人。另租別人，即是找另外一個人來管理了。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教會。這一件事也在教宗本土16世的 Jesus of Nazareth 裡面，他也有提到，就是說 猶太人佢呢一個耶路撒冷嘅聖殿喺呢個天主教俾佢管理嘅葡萄園，結果因為佢哋所犯嘅各種嘅錯誤咧，而家係遭受呢個毀滅嘅厄運。特別咧係去到除咗呢度所講緊嘅伊撒爾亞先知書裏邊所講緊嘅巴比倫充軍亡國嗰件事之外咧，後來去到耶穌之後咧係更加慘烈嘅啊，因為咧係嗰次嘅耶路撒冷的毀滅咧，係被剷平城地，到今日都冇啦。今日啊，到今日都冇咗聖殿。咁羅馬人的毀滅呢個耶路撒冷咧，係非常之慘酷。咁嗰個問題就係話，我哋睇成本聖經舊約裏邊所講嘅，代表住整個舊約、整個以色列天主嘅選民嘅，就係嗰樣嘢，就係聖殿，就係聖殿裏邊嘅祭獻同埋法律啊。通常就係呢幾樣嘢就代表住。舊約嘅啦，另外就嗰啲先知啦、君王啦，呢幾樣嘢係代表住成個舊約。咁而家呢個咁重要嘅聖殿同埋裏邊嘅祭獻都被剷成平地，祭獻亦都停止。教宗本土十六世就問呢個問題，就係話：咁係咪天主苦心所建立嘅呢一個聖殿同埋裏邊咁多嘅制度、咁多嘅禮儀、咁多嘅祭獻，而家全部都係作廢咧？呢啲嘢唔係應該要一路咁繼續落去，直至到呢個天國嘅嚟到嘅咩？因為呢個聖殿係代表住天主嘅團體嘛，代表住個教會嘛，裏邊嘅祭獻係要繼續嘅嘛。佢話喺當時其實咧就係呢個祭獻並冇完結啊，因為咧舊嘅已經過去，咁而家咧新嘅耶路撒冷嚟到啦啊，就係耶穌基督建立嘅教會啦。我哋呢個教會就取代咗嗰個舊嘅耶路撒冷。在我们教会里面亦都继续住那个祭献，而且这个祭献再不是当年的那些全燔祭啊、素祭啊、赎罪祭那么简单，再不是杀牛啊、杀羊啊、白鸽啊那些这样的祭献那么简单，而是我们祭献的是耶稣基督本人的身体啊。所以这个祭献是继续住的，而这个教会这个圣殿亦都继续是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教会里面，在罗马天主教教会里面，中途传递下来的教会里面。那从这里呢，你都见到那个圣经里面的这些几个 amazing 的事情，令到你看到的时候真的提心吊胆。亦都因为这些缘故呢，是令到你如果你能够 get 到这些东西的话呢，你是会对圣经是深信不疑的，就好像我自己今天这样。甚至你是将你所有的时间、一生的精力呢，就是花在这里。好啦，咁最後咧，我只係用再 call 翻幾段呢、這個喺呢五章裏邊嘅好好嘅一啲聖言，同大家一齊係再去欣賞。就係、是、特別提到嘅就係頭先講過嘅，就係佢哋嘅祭獻已經唔受到天主所悦納啊。佢話：你們為什麼向我奉獻那麼多的犧牲？上主說：我已飽厭了公羊的燔祭和肥熟的。高脂脂膏、牛族羔羊和山羊的血，我已不喜欢。这个呢，令我们想起希伯来人书里面第十章所讲的，他说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这个呢就是希伯来人书引用翻圣咏四十七嗰度咧，亦都同呢个伊撒尔先知所讲嘅呢段经文有关。让我哋睇见呢段经文嘅时候咧，谂起其实佢喺度期待紧、预告紧将来嗰个最终嘅耶稣基督嘅祭献。因为旧嘅祭献咧，已非天主所要啊。而家咧系准备咗呢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嘅身体。佢咧系嚟到咧系圣行天主嘅圣意。去行使这个救赎。另外一段经文就是提到刚才我们讲到的，到末日上主的圣殿山必要屹立在群山之上，超乎一切山岳，万民都要向他涌来，将有许多民族前去，说，来，我们攀登上主的圣山，往雅各伯天主的殿里去，他必指示我们他的道路，教给我们遵行他的途径， 因為法律將出自希翁，上主的話將出自耶路撒冷。咁呢個頭先我哋睇過啦，呢段經文啦，咁亦都睇到裏邊嘅內容係幾咁準確咁係應驗喺我哋嘅教會呢、這個萬民公教嘅身上邊。我哋呢個新嘅耶路撒冷，新希翁，新嘅呢個所預告嘅天主嘅聖山。然之後頭先所講嘅嗰個苗芽嚇，嗰段經文咧，亦都係值得我哋去記取嘅。那一日由上主所發出的苗芽，必成為以色列為民的光輝與榮耀。呢、這個苗芽咧就係耶穌基督嚇，麥西亞。好啦，咁呢個只係五章嘅經文，但係裏邊咧，我哋見到有好精彩嘅教導，同埋亦都有啲好好嘅章句嚇，咁值得我哋係去記住，同埋去多啲嘅欣賞。咁我哋今晚咧係到呢度為止咧。